好，下面我们请李建凡牧师来回应一下这个救赎的必须性啊，绝对必须性还是相对的必须性啊？伯克夫呢是把必须性分为绝对的和可能或者是相对的。相对的意思是上帝既然这样预定了，就当然耶稣基督就要上十字架。绝对的呢，照我们所读伯克夫的是说，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按照上帝的本性，这个叫做绝对必须性；按照上帝的主权谕旨，这个叫做相对的必须性。照我的理解，约翰穆里应该是偏向相对的必须性的，但他没有排除绝对。那李牧师呢也读了巴文科的改革中系统神学 Reform Dogmatics 他有一些的感想和分析。
好，李牧师现在只是讨论了因为我还没有足够时间来研究。
不，你初步的有什么观察？
我昨天还有刚才我在找基督教要义，还有就是加文写的基督教要义，还有巴文科写的 Reform Dogmatics。我发现
我再讲哈，加尔文基督教要义是1559 Reformed Dogmatics 改革宗教义学，巴文科是20世纪绝对是辞过伯克夫，英文的四本全的最近这十年才出版，所以巴文科是辞过伯克夫的。
我怀疑就是有可能伯克夫他误解了加文跟巴文克，然后把他们列在就是认为
绝对必须性，
他那个救赎 atonement 不是绝对的必须性。
他们伯克夫列加文不是绝对必须性啊，
还有巴文克，
巴文克，是，
因为在他们的著作里面，他们都会承认就是救赎 atonement 是必须的，因为人有罪。然后人干犯了上帝的律法这是罪的代价，他们都会接受的。那有可能我猜测就是伯克夫把巴文克还有加文列在这个 hypothetically necessary 就是假设性的必须性，是因为他们可能不完全赞同安瑟伦的讲法，他们不会完全的赞同安瑟伦的讲法，因为安瑟伦把全部的整个的基督的救赎的工作的中心点注重于在耶稣的死而已。
那个是确定的，那个是当然的那是正确的，就是说他们都反对安瑟伦，因为安瑟伦没有把基督的主动的正面的顺服讲得清楚。
所以对于安斯伦十字架那个救赎那个代赎这是他的关注点，所以有可能就是这样，所以巴文科不会完全的赞同安斯伦，所以他就把巴文科放在那个假设性的必须性那一块那个层面。但在看的时候，刚才我跟你讨论的时候你说到当伯克夫讲说耶稣的救赎 atonement 是完全绝对必须性的这个的绝对的必须性是来自于上帝自己的本性，因为他是公义的，是不是这样讲？
我们回来读哈第二本的95页绝对必须性有爱德纽有安瑟伦还有其他的加尔文之后的改革中神学家这些改革中的神学家，他们都把赎罪的绝对必须性植根于，特别是植根于上帝的公义，也就是说是上帝的毫无瑕疵的道德的完全。根据这个完全的公义呢，上帝必须坚持或者维持他的圣洁，而必须惩罚罪人。他们认为这种的上帝的本质上的本性上的公义包括圣洁呢，就因此基督的赎罪是唯一的方法，上帝可以同时满足他的公义也赦免罪。 这个是绝对必须性的立场。
在伯克夫369页找到，就是说他把加尔文列在那里，是因为他加尔文就 avoided the Anselmian doctrine of absolute necessity of the atonement，就是加尔文没有完全的跟从安瑟伦的，就是这个绝对必须性的救赎然后加尔文说这个的上帝这个的十字架上的救赎完全是出于上帝自己的旨意在永恒中上帝旨意的旨意就是人会堕落，然后因为人有堕落干犯了律法，所以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上帝在永恒里计划了，计划什么都好，创造堕落和救赎，因为上帝永恒里的计划，所以基督的赎罪大功，就是2000年前基督的赎罪大功是必须的，这个就叫做相对必须性，这个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相对必须性这个名词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上帝主权的自由的在永恒里计划好了，所以当然就要发生嘛，这样就必然会发生的。他既然父既然预旨了要差遣圣子来，因此圣子就来了上次有无罪的圣父一生和上十字架。
所以加尔文跟巴文克他们只是反对安瑟伦那种单方面的强调这个的救赎。
那固然是。
所以可能伯克夫就误解了，没有好好的阅读他们，然后就把他们列在，就认为说这个他们是认为救赎不是绝对必须性。
好，首先什么叫做不是绝对必须性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讨论。当伯克夫说某某人是不绝对必须性的论点的持有人的时候，他说加尔文等等是不绝对或者是相对必须性，他的意思呢是说神既然在永恒里预旨了，那因此基督必须的必然的一定的会道成肉身活死复活等等，是这个意思。而绝对必须性的意思不是说那我们犯罪当然绝对需要救赎，不是这个意思。绝对的意思是说 okay, 绝对的就比那个上帝预旨要救人因此基督来比那个更根本更基本 more basic, 是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一定要惩罚罪。既然如此，既然人犯罪的等等那所以呢他必须要想出一个不违背他公义的救法，这个叫做绝对必须。这个绝对是因为上帝本性是如此，是公义是圣洁。而相对意思就是说呢，上帝的偶发偶然，偶然这个词不是说是意外偶发就是上帝具体的自由的主权的预定好了， therefore 因此基督具体的当然就必然都会大众肉身生死复活。
因为他说这一点就是耶稣基督这绝对必须的救赎性也在海德堡信条里面这个我还没去查我还以为是威斯敏特信仰告白，但这里
他说我们的是指海德堡比利时等等
这个我会去查，但我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加格顿信经应该是从来没有说就是像他所说的就是绝对必须就是在上帝自己的本性公义的本性里面是这样必须性的
所以你可以看呢，他所列出的人呢都是除了前面那个安瑟伦以外或者是埃伦纽以外的，重要的是他所列出的都是加尔文之后的，主要是欧洲的荷兰德国的还有英国的John Owen 欧文，他所列出的都不是加尔文，都加尔文之后的神学家。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绝对必须性还是预定因此必须的必须性，这两个之间的讨论呢，这些是当马丁路德跟加尔文都已经离开世界之后欧洲然后少数的英国的路德宗改革宗神学家呢就进入到一个叫做经院正统经院包括中世纪那些阿奎那些 但是用在基督教经院是指加尔文之后，特别是比萨开始，他列出这些的 Voltius, Turretin, Amark, Owen 等等，这些人呢，就把加尔文要讲的就用更严谨的逻辑系统去处理。那我们一些比较好意啊，所有老师都尊重的这种的，我们这种小门徒呢，就把他们都笼统的放在一起，特别是 Richard Muller, 假如没有看错的话，说其实加尔文根据后来的神学家呢，他们是换汤不换药，不过两方面不一样，他们用词不一样，第二他们可能处理一些加尔文不处理的问题，就是那些加尔文之后的经院正统啊，加尔文主义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家，有别于加尔文自己，他的核心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用的词汇不一样，他们处理的问题不一样。比方说啊，绝对必须性啊，我个人呢，你问我，你就是随便来问我一下呢，我会说是啊，上帝预定了，当然，所以耶稣基督必须上十字架。但是有些的这些的转哲学、转逻辑、转的再深入一点，就是说，你从那个上帝的预定再推上一层，就是上帝本身是圣洁公义的。
所以你啊、我现在看伯克夫似乎把这一切所有这个绝对必须的救赎的原因放在上帝公义的本性，
是，
但加文巴文克他们把这个绝对必须的救赎性放在上帝的旨意，
救赎的绝对必须性放在上帝的旨意，也就是说上帝的永恒的计划或者预言，是，
所以
这个是他的分法，
所以他们的强调这个的认为的这个出发点是基于他们注重于不同上帝的属性做了那个出发点。
他们用上帝的公义做出发点，那个叫做绝对必须性。
我个人认为伯克夫这里是很不对的，因为
不对的意思是说对这些神学家不公道呢，还是不符合圣经？
第一，我认为他把加文跟巴文克没有很好的解释，为什么他们把他们放在那里，会给人误解，就是加文和巴文克认为救赎不是决然必须的，在历史事件在堕落之后是绝对必须的，
不是这个意思。
对，
那因为你首先要了解，大家都同意，在两派都同意救赎是必须的。假如用我们今天一般平信徒用的词啊，就是两派都宣信绝这个耶稣基督上身是绝对必须的，这个绝对，这个绝对。但是哲学家的绝对呢，不是我们讲这种绝对必须的，一定是必须，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绝对必须的是基于他的本性还是基于他的预定？两派都相信耶稣基督必定要上十字架，这个没有人怀疑。
是，所以伯克夫这样的推理说这个的绝对必须性是出于上帝公义的本性的时候，
是
它导致的那个的 implication 的那个的
含义
哦，就是在上帝的公义的本性里面，他创造的时候人是一定会堕落的。
不一定，那个是对这一派可能不太公道。他们没有这样推下去
啊，没有，因为我是说我帮他延伸，
你帮他延伸，
他没有推，我帮他延伸，用他的理论延伸，因为这个的救赎是绝对必须性的，而
OK， 你的绝对必须性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出于上帝的公义，在永恒当中是绝对必须是要有这个救赎的。
那你就是一个绝对必须性的立场了，你就跟伯克夫一样吗？
我不赞同他。
那因为你把这个绝对两个字呢，你用了两个不同的定义。当你说，那这个我们都会犯这种的错误的，因为当伯克夫说加尔文他们不是认为赎罪是绝对必须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加尔文等等认为不是绝对需要的，上帝用另外方法也可以，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基于什么说上帝的基督的救赎必须，而不是说怀疑基督的救赎是必须的，绝对必须的，不是，他们没有怀疑这个。他们问的问题是这个基督的肯定是必须上十字架的，基于什么理由？一派说是基于神的本性公义，一派是说是基于神的预定计划。那个是很狭窄的讨论的范围。 伯克夫没有说任何一派说这些，至少改革中这些，伯克夫没有说任何一个改革中神学家说，哦，上帝也可以派天使来啊，也不需要十字架。那这个不属于讨论范围之内，那个属于 Duns Coatus 斯可托那一类的。
因为下文呢，他在讨论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更上一层一个的层面来讨论，就是这个的绝对必须性是在永恒里面上帝这样定制的。
我明白，我也同意。我incidentally， 我就是你要问我是不是同情这一派，上帝既然预定，所以就必然了。我当然同情啊。
如果是在历史事件，就是堕落之后，按上帝的公义的本性，它是绝对必须性的话，像加尔文、巴文克都可以接受赞同。
那你那个再多了或者四个字，是你把话放在他们的嘴巴里面，他没有这样说。
对他没有这样，我帮他分化，因为你看呢、加尔文，
你不能这样分化了，因为他们都是相信预定的吗？只是在明白吗？一个是在永恒你的计划，一个在永恒你的本性，你不能说再堕落后，这根本就不是改革中范围里面的。所以当他们说基于上帝的本性，不是哦亚当犯罪哦上帝哦基于他的本性，所以呢就必然不是的。
但他有可能是说基于上帝的公义的本性的时候，有可能是出于在永恒当中上帝公义的本性，所以上帝这样定旨。
这个就是他们的立场了、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对，
所以呢他一定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不违反他的公义的。
对
，OK。
对，但加尔文他们在永恒当中，他们的讨论哦，说上帝不一定就是要让这个世界堕落。
他们有讨论这些问题
啊、因为因为加尔文是阅读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说上帝是肯为什么啊、是有可能就是给足够的恩典让人不堕落，但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他不知道为什么
啊？不知道了？
不知道。
是啊。所以我常常说哈，在这五年上帝永恒的计划，也就是上帝预旨，是所有神学争辩的最安全的最高的安息处，讨论到上帝的预旨就停了。不过这些神学家呢喜欢讲上帝的本性，
因为如果
作为他们的最高的神学的安息处，
如果按伯克夫这样的来讲的话，另外一个的神学家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这个的救赎是按照上帝的慈爱的本性，所以是绝对必须性。
那伯克夫说那个是 Abelard， 那他我们绝对不能接受啊。
可以啊。
我的意思是说伯克夫已经说过了吗？不能接受啊。
但是因为那一个的人他们是不接受预定论，也不接受救赎。
不单如此，上面伯克夫说了吗？你一定要公义慈爱两样都说就 OK。
就说对，但他只讲公义而已。
没有错。
所以
你只说公义 OK。只说爱不 OK， 公义跟爱加起来也 OK。总之只说爱不 OK。
但他只讲公义也不 OK。
为什么呢？
就不平衡了嘛。
不，现在是在讲那个救赎的必须性啊。
是啊，因为爱与公义两个都要彰显
啊。问题是为什么爱导致救赎必须呢？你爱导致就是很荣耀、很美 ，OK？ 为什么是必须呢？必须是因为公义嘛。这律法的要求必须要满足啊，
必须要，因为上帝造人爱人，然后上帝公义，所以他必须要、
我特别不喜欢走那条路，那个是爱德华兹的路，导致各种各样的异端产生。
不是两个都要强调、
我们不是不强调，我现在不是不强调神的爱，乃是说你把它放在这个必须性的理由里面了。
所以我觉得加尔文呢他们
我们讨论很无聊是吗？
是，对哦。
各位同学，
所以加文把这个的绝对必须性放在上帝的旨意，我觉得是更稳妥的、更稳固的。
没有错，我觉得约翰穆里也是差不多这样子，但是约翰穆里没有排除那个绝对必须性。请参考《在斯救赎其恩》第一部分第一章。
因为在讨论上帝各样的属性、慈爱、怜悯、公义这些的时候，
是
结果我觉得最高的缘由、最高的理由，只能我们只能安息在上帝的永恒自己的旨意里面。
安息在上帝所有的属性里面，
还有
也没有错啊。
就是 everything rests in the will of God and it's not questionable。
当然，这个是我们作为信徒的必须要有的，也唯一安全的态度，没有错。问题是哈，系统神学是要处理自从古希腊哲学以来的 being and works， 或者 being and becoming， 中文的哲学家翻成存有和生成，生命的生，成功的成。什么叫生成呢？就是他的作为啊，他的计划啊等等啊。那既然呢，东西中西特别是西方的哲学要处理 being 这个问题，所以呢，改革中神学家呢也会说，我们的上帝才是真的存有，你们那些存有观念呢都是人想出来的，都不是真正宇宙最高的真理之所在。所以他们也会讲神的存有，也就是说神的属性、神的本质呢是最高最高的。
我最后只是不满他把加尔文跟巴文克他们放在那里，然后好像批判他们不对。但问题是加尔文跟巴文克从来都没有犯他接下来他所描述的那些的错误。
我想你只不过是觉得他伯格把他放在一个不绝对的那三个字很刺耳。我也同意那边的，我也很同情加尔文那边的，但是被称为做相对绝对我没有问题。当你了解相对绝对是个什么意思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了，就是既然上帝预定，所以基督必然来赎罪。
因为
我也非常同情，
因为我看了之后我被 instigate 了，就是说他讲到加文巴文克是错的时候，所以我去查，因为我有这样的。
他所谓错的意思是说他不同意伯格夫所支持的绝对必须性那个立场，没有说加尔文的信仰错了。
他用的那个 proof for necessity 这些就是这个救赎的必须性的证据这些都是加尔文跟巴文克都可以接受的。
可以还是不可以？
可以。
对呀，所以不同神学家可有不同侧重点各位同学们我们花这么多年在新加坡纪念神学院搞伯克夫的神学，搞八年十年才录完，我们只不过是，然后我在 CGN TV 录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是我人生第五次了这次是全的，所以要搞十年。我做完十年的加尔文，做完只加尔文的一本书而已他的著作这么多，只不过一本而已，基督教要义1559年的版本伯克夫只不过是1000页而已，巴文克是4本了 OK， 所以我们做完了加尔文伯克夫呢，你不要认为我们就拿到了 OK， 然后都会敲下去，这个就是改革中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简单你看到这个讨论呢，就是说有些地方改革中人士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所问的问题太过精彩了，或者你觉得太无聊了都可以天才跟白痴是一线之间是吧这个是我们懒惰不读书的人的借口说天才跟白痴是一线之间他们问这些问题呢，一定是有某一些的哲学家或者神学家以前或者他们的当时在问的。那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我们很有福，因为就拿我的心路历程来讲好了，我进到威敏斯的时候，我们是要读3年要读6科系统神学，怎么算呢？导论跟圣经论是1科了，神论是1个学期2学分人论1个学期，基督论1个学期，圣灵救赎论1个学期，5科了。还有教会论是放在教牧神学的不折不扣的神学科目，6科，伦理学7，只要你要把护教2科算进去就是9。OK， 那我们当时是还是一种的经典基督教 classic Protestant 经典基督新教宗教改革以来时期的很严谨学术的一种的训练。但是在1970年代克罗尼任院长的时候就开了至少2扇门，一扇是圣经神学与系统神学对话 OK， 那结果呢这个很长的发展到1990年代2000年代呢，我们的新月神学大师格里奇就移过系统神学那边去了就是他是解经大师来做系统神学教授，那这个就表示我们非常尊重解经来作为系统神学的骨干这个是一个发展。第二个发展呢是克罗尼还有富兰姆，克罗尼就是天命运已的作者富兰姆就是神学认识论的作者， 他们还有这个以神为中心的释经学的作者 Poitras， 那是他是我的同学。这些的学者呢，是昨天讲了吗？因为我们在总的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的我们呢，不是说我了，我那一代呢，是带着吉他进神学院的。因为才在大学做 CPC 是信主了啊，现在满头脑都是这种很现代的东西，就进入一个很古老很严谨荷兰传统的苏格兰传统的德英神学院。所以克罗尼和富兰姆呢，是故意的学习，我说学习啊，他们学习怎么样跟我们这些非改革中出生的学生来往，爱我们，不光是感情上爱我们，是懂得学习怎么样的跟我们讲话，好像我们听得懂啊。我们总不是荷兰改革中，不是苏格兰长老会长大的，要听得懂啊。那所以呢，一方面有圣经神学呢，是特别的帮助我们了解系统神学的。而我们的老师们呢，他们的榜样就是尽可能讲到我们非改革中出身的人能够明白啊。他们会去校园团契、学员传道会开啊他们的同工训练啊，当然他们要把东西讲到平静就能够明白嘛。因为这学生工作的干事们又不是读过神学的。好，所以我们今天会欣赏圣经神学，我们也会欣赏巴文科那种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历史神学、哲学历史都通的那种的系统神学美国也有这一类的系统神学家在出现了。 Richard Gamble 是其中一位Richard Gamble 曾经很短时期呢，在威姆斯的教会历史，他是我的同学还是学弟，差不多时期。那伯克夫这一本呢，是当时我读神学的时候最标准教科书之一啊。我们不是从头到尾读这一千页的啊，富兰姆教我们的系统神学还有其他两位，一位是 Strimple， 他们会选比方光是读人论或者基督论，你就会某一个题目读加尔文，某一个题目读赫治Charles Hodge 三本那本那一套，不过呢很多是拉丁文，当然是跳过那些拉丁文，我们又不懂拉丁文。加尔文、赫治、伯克夫还有穆里的著作我们是巡回在这四个大师之间的。那比方说假如各位三年前在的话，我会对伯克夫的圣经论有很多的保留，所以我加了很多的材料在关于圣经无误。所以每一个作者都受到他的时代、他的风格、他的自学的学派和方法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里表达了伯克夫讲的只不过是一点点小小的东西，讲完了一千页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加尔文神学院教了几十年书他的精华而已，何况是七十多年前1938年。那你能够读英文的话，读巴文科四本还有其他新的或者说读穆里的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urray 四本里面的第二跟第三本，也就是说我讲过这个故事吧，约翰穆里是单身的，几十年在威姆斯特，听过这个故事了他是不许同学学生们之间抄笔记的，你上课就他讲一个字你就写下来，每个人都写下来，也不可以问问题的，脑袋空了问什么问题 OK， 但是你下课可以问他问题，因为他是单身的，跟同学一起 一天三餐一起吃的礼拜天不可以问功课范围的问题，可以问生活跟教会事务方面的问题。有一天学生们说，穆迪先生你的这个笔记太好了，我们写下来我们就打字福音或者对，当时还没有福音机油印分发好吗不可以。哇，学生很失望很伤害。有一天学生霸他的课，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像一个空房间讲了一堂课，然后之后面不改容的跑去餐厅跟他们一起吃饭。 苏格兰人的幽默是很英文说 dry humor 干的幽默感。所以穆里今天的四本的第二第三本就是那些同学不乖搞出来的闯的祸，现在全世界人得到益处，他死了之后就马上就有人出版嘛，就是说同样的同样的这个范泰尔那本基督教护教学啊，现在台湾改动出版的，也是我们读书的时候呢都是油印的，还没有复印，很贵的，当时每期五分钱，很贵的，一张五分钱，用油印的，前面写明的，不要把这本讲义当作是已经出版的书来对待。那当然，当范泰尔死了之后，马上人家就出版了或者死之前就已经出版了。他们的心目中有很高的一个水准了什么叫出版书？你出版书呢，马上就有神学家来写书评批评你的你说明是讲义你就说这个是未定稿我也是一样我更加是这个根本不是我的东西这个是摩格夫的东西。OK， 所以我们是参考穆里、加尔文、赫治和伯克夫的。伯克夫只不过是我们四个大作者之一而已，何况今天还有巴文克还有其他很多的。所以呢，各位假如能够在读英文上下一点功夫的话呢，就不要赶紧抓住时间。你们的青春，其中一个最容易的方法比方说神学认识论这本书比方说，或者是磐石之上，或者是穆里的再次救赎奇恩，或者巴克的认识神，我就拿这四本了。好了巴克认识神，穆里再次救赎奇恩，磐石之上富格森，还有富兰姆神学认识论。你要读好英文吗？你去买一本，任何一本的四本的英文版，把它坑一个一个字读，不要查字典，查中文翻译本，明白吗？你要读学好英文就读英文，你说我不懂啊，没有问题 ，OK， 你完全不懂吗 ？OK， 你就翻开两本一起来读，你就这样读，早晚就会明白的。等于说，哎呀，我不懂老外在讲什么英文，你就看儿童电视节目。看到你懂，很多那些阿姨都是这样学英文的吗？因为他们要看小孩，小孩看儿童电视节目，早晚你就学懂几个字咯就这样读。那这四本里面最容易的应该是磐石之上，你要再容易一点的可以，没有问题，改革中出版社出版的，或者是网上有的中文书呢，有很多是很容易读的你就拿它的原著一起来读。好，你说我还是不懂英文，没有问题，你就读中文，但是你不要忘记读，同时读英文，你读中文版本为主，但是一定要闭你的眼睛看英文本，每一句都看，你早晚就吸收一点了，潜而默化。因为英文的书还不要算法文、德文、荷兰文等等，英文的好的书，改革范围可以推荐的书超过中文，我想要说的是几万倍，几千倍是肯定的。清教徒写的十万本书都是英文的，所以能够搞通英文的，你就对你旁边的传道人教会们是一个祝福。不过不要去搞那些后现代的新正统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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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新观那些的偏差的理论而中毒，回到教会引狼入室读懂了英文，读懂了外语的材料有这个毛病跑去买那些中国出版的神学书籍，那几千本也会有这个毛病。因为这几千本里面，比方说上海天梯书店的目录里面，一千本书我只能够推荐不超过十本我只能学术的那些书所以最好是读懂英文，然后呢按照这些我们一般都在推荐的书，稳妥的书，你就这样中英的来读，会吸收一点的，多多少少当然不是每一位在座的，但是我想在座的应该50%一半的同学们要这样子做一点努力，做一点努力。